了这里，这次是给我们的考试。我们今天来崇拜，我的心情是来参加羔羊的婚宴，还是出差呀、啊？又要办这个事了啊！所以我们来看这段故事。那这个主耶稣基督呢，道成肉身啊，他的恩典，他把神的恩典、真理、救恩呢，丰富的赐给人。当然了，这个也包括给这个新婚的家庭，还有耶稣自己的母亲，还有他的弟弟，还有他的妹妹们啊。而呢，这个婚礼里面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这个婚礼里面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啊，有人讲酒，那你该好好的听了啊。表示虽然从前听过那么多次了，那最好的礼物不是酒，最好的礼物是主耶稣自己。啊，这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这个神迹告诉我们的啊。好啊，哦，啊，那么约翰福音呢是使徒约翰写的。那么使徒约翰呢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使徒约翰的妈妈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什么人呢？姐妹来的。所以耶稣的母亲就是使徒约翰的阿姨来，所以他们的关系很亲近的。所以耶稣家庭里面的事情使徒约翰知道的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一段的事情的记载呢，就是耶稣受洗以后，那么使徒约翰呢把自己的门徒啊安德烈和彼得呢介绍给耶稣，那么这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那然后呢，耶稣就呼召了腓力还有拿但业，他们四个人呢就跟到耶稣到哪里呢？回到了这个迦拿，回到拿撒勒，就是耶稣的家里面。那么耶稣呢和他母亲和他弟弟家庭的关系是很亲密的。这个婚礼以后，这个婚宴以后呢，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讲到，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的弟弟们就通通跟耶稣呢一起搬到哪里去啊？加百农，没有错。所以他们没有说耶稣出来工作以后他就跟他妈妈没有来往了，不是这样的啊，跟他们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啊。一直到耶稣工作的第三年最后一年的时候，最后几个月的时候，他的弟弟他的母亲那时候还是住在加百农的啊。好的，那么这个婚宴呢其实是一个很愉快的婚宴啊，不是说这家人很穷啊，婚礼到一半没有酒了，所以玛利亚要看见他们这样的找耶稣来帮忙了，不是这个样的。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婚宴。第一呢，他们过一个很知足的生活，就是在一个最平凡的事情上呢，有神最不平凡的恩典。怎么样不平凡呢？亚当夏娃这一对完美的人，这一对完美的家庭呢，他们在神创造了完美的地方呢，天父亲自来主持他们的婚姻。换句话讲呢，他们的婚姻呢，是亚当夏娃的婚姻是神祝福的，是神给他们配合的，而且呢是在一个最完美的地方。那么你想到耶稣基督自己是神，怎么样？他来到罪人中间呢，来参加罪人的婚宴，所以一个最平凡的事情都有神最不平凡的恩典。好像我们今天能够喝水，能够开车，我这么老了，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边讲话，这都是不平凡的恩典。不要看成当然的，这都是神不平凡的恩典。所以这家人呢，每一件事都存着个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生活。第二呢，他们的婚宴的步骤，请多少的客人，怎么样分工管理宴席，后台怎么样预备餐点，哪些人做仆人，需要多少这个桌椅了，这些家具这些设备呢，他们安排的非常好。所以在这个婚宴里面一点都不乱了，没有说临时需要要加凳子了，要这样那样，完全不需要，非常的好。所以他们是个很谨慎的计划，而且呢妥善管理 每个人负责有每个人负责的一部分。玛利亚在后台帮忙餐点，仆人送水酒，管理这些事情。新郎呢，他只管在那边享受，哦，享受这个婚宴。所以这个流程是很流畅的，一点都不冲撞，每个人他的一部分。然后呢，这个婚宴的结果是什么？宾主尽欢呢？你怎么知道宾主尽欢呢？你怎么知道？因为客和足了。哎，你要注意这个字啊。管宴席的人讲了一句话，客和足了。什么叫做客和足啊？就是不能再吃了。这叫做客和足了。不能再吃了。客和足了，然后怎么样？酒用尽了，这不是刚好啊。哎，太好了，恰到好处。这个管理这个宴席的不得了啊，跟我们教会的管宴席的差不多。啊，跟我们教会管这个午餐的差不多啊，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啊，恰到好处。所以呢，没有客人有更多的要求，也没有哪个人不满啊，恰到好处。所以这是一个很愉快的婚宴。然后呢，就讲到人间最美好的一切呢，终究会到尾声。为什么？因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等着什么呢？就等着。这个等着客人呢，向这个主人道歉，不是道歉，向这个主人道喜，然后祝福他们，这个新婚快乐，早生贵子，然后大家就回去。那么这是很好的一个很愉快的婚宴嘛，然后这个新郎呢就去度蜜月，很正常的婚宴嘛。但是呢，后来什么事情发生呢？后来呢，耶稣的母亲呢？就把耶稣呢从酒席的这个酒席上面把耶稣请到后台来请过来的。然后呢，耶稣的四个门徒呢，就是安德烈、彼得、腓利、拿但业呢，他们也跟着耶稣呢到了后台来了，他们也跟着耶稣到了后台来。那么其实呢，耶稣基督的恩慈、耶稣基督的怜悯、耶稣基督对人的关心、对人的爱，不需要你提醒的。所以耶稣到彼得的家里面，人家跟他讲彼得的岳母病了，耶稣一句话都没有，马上跑去怎么样把彼得的岳母医好。那么耶稣在拿因城，耶稣进城的时候，看见拿因城的寡妇为了自己的儿子送葬，把一个送葬，把这个把他那个独生子过世了，把他送葬。那么耶稣看了以后，耶稣非常的心痛，耶稣马上就停住这个队伍呢，叫这个孩子复活，然后让这个寡妇呢心里得到安慰。所以耶稣对人的关心、对人的爱护，根本不需要人去提醒的。那么这个宴席里面呢，没有什么需要，真的没有需要，要去把水变成酒，没有这个需要，只是怎么样？玛利亚自己的头脑太快，她想怎么样呢？他用一个把耶稣请到后台来，然后用一个期盼很兴奋的眼光啊，给耶稣一个暗示啊，就是告诉耶稣啊，很兴奋的、啊、很快乐你们懂这个故事，有真的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很兴奋很快乐，就跟耶稣讲了一句话，他们没有酒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因为耶稣基督那时候呢刚开始出来侍奉，那么施洗约翰他的表哥施洗约翰也是他的亲戚，他的亲戚呢已经做了很大的事工了，对整个犹太地甚至希律的王宫都有很大的震撼。那么这个施洗约翰的影响已经这么大了，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也开始出来侍奉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妈妈就这么想，怎么想呢？今天呢是你的机会了，施洗约翰已经有这么大的影响了，那么今天是你的机会了。时势造英雄，时势是什么？就是现在。英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如果你显明你名下的身份，你行了这个大事，行了这个大事，不是很震撼人吗？所以其实你严格的讲啊，耶稣的妈妈要耶稣做的事情呢，就好像马太福音第四章一个故事。什么故事？耶稣受试探是同样的事情。 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的顶上，那个高的地方，然后跟耶稣讲，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怎么样？你跳下去。为什么？要耶稣显一显他的本事，要这样子来试探耶稣。那么玛利亚跟耶稣讲这句话，你行这个神迹，你行一个大神迹，然后怎么样显出你的本事来？其实严格的讲呢，跟这个试探完全是一样的。还好啊，耶稣对妈妈非常的礼貌，耶稣对妈妈非常的礼貌啊。耶稣啊，只是跟他的母亲怎么讲呢？他说，夫人啊，其实那个话是不是母亲呢、啊？比母亲还更礼貌的一个话，就是夫人呢 你要帮助人，那是你自己的用心，是很好的啊。但是你要帮助人这件事呢，跟我无关，因为我显出我弥赛亚身份的时候呢，还没有到啊。结果玛利亚的心呢，有点不甘了，玛利亚就告诉这些仆人，对这些仆人讲，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为什么玛利亚会讲这么一句话？因为这三句话，如果你去看的话，其实这三句话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耶稣啊，在他平时在他家里面的家庭的生活，有这个背景在里面，有这个背景在里面。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呢？是这样的，耶稣啊，当这个加百列报喜信给玛利亚的时候，就告诉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伟大，必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怎么样也没有穷尽。所以耶稣的母亲还有约瑟，他们培养耶稣的时候，都以这个做他们这一生的一个目标，培养耶稣怎样做君王，做先知，做弥赛亚，这样君王。如果今天耶稣啊，如果我当然讲如果，你们不要听错了，如果耶稣今天放在我们华人的家庭里面，给我们华人的父母来培养的话，我们华人父母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一定12岁就把他送去哈佛大学就是用这样一个目的来培养的。所以当这个耶稣的约瑟跟玛利亚来培养耶稣的时候，他的家庭生活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那个敬虔，那种爱神，那种培养他做君王做弥赛亚这种生活。所以他的每一个片段，每一件事都是跟这个目标有关系。所以在他的生活里面呢，从创世纪到马拉基，每一个做先知做君王的片段呢，都是在他生活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年轻的时候，做儿童的时候，有没有玩游戏啊？有没有？小孩子一定玩游戏的，父母带孩子一定带着孩子玩游戏的。那么耶稣没有平板电脑，耶稣也没有手机耶稣也没有这个 video game， 耶稣玩什么？玩圣经游戏嘛。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所这一类从创世纪到马拉基，所有的圣经游戏耶稣都做过了。所以耶稣他的妈妈讲，你要继承大卫的位，你的国没有穷尽。所以小的时候啊，耶稣在家里面已经练习过什么？练习过所罗门王在列王记上第一章所罗门王登基的事情呢。所以所罗门王从基训，就是离开耶路撒冷东南边一英里多的地方，从那边骑驴从耶路撒冷的南边进去，然后到耶路撒冷做王，这么一个行程。所以耶稣基督的受难那一天那一个时期啊，耶稣不是骑驴进城吗？耶稣走的路线就是这个路线。换句话讲，这些事情呢，耶稣从小啊就不晓得已经演习了多少次了所以他的家庭生活里面包括这些。那么这里有一个圣经游戏，这个圣经游戏是什么？这个圣经游戏就是以利沙。以利沙的有一个学生呢他的学生呢后来这个过世以后，那个家里面生活就很难了。那么在列王记下第4章这里写的，那么这个先知的门徒的妻呢， 就告诉以利沙，我们家现在生活很困难了，靠着借债过日子。那么现在债主要来了，要问我们还债，我还不出来呢，他要把我两个孩子带去做仆人，那么我们现在不晓得怎么办了。这个先知的门徒啊，就问这个以利沙，就问这个门徒的妻，问这个寡妇，你家里面有什么？这个寡妇后来算了一下，我们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最后一瓶煮菜的油了，什么都没有。他说好，你回去，你回去以后怎么样呢？跟你的邻舍啊，借那些装油的罐子，不要少借，你尽量多借，能借多少借多少。借了以后怎么样？哎，有很重要的，你看上看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件事关上门。为什么要关上门呢？不要搞迷信啊！啊，你不要打开门呢，别人看到了，哦，你这个没，你现在有需要有缺乏，你一罐油啊，这样子你就有收入了。好了，以后任何人有需要的时候，就跑到你家来灌油就可以了。所以基督徒你知道吧，神叫你做的事你做，神叫别人做的事没有叫你做，你去做是干什么？这是搞迷信。真的，现在你不要看见别人，神吩咐别人做的事那是对的，但是神没有吩咐你这样做，你去做，你去学别人做，这是搞迷信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啊，别人做的事如果神没有吩咐我，我不要这样做。所以神没有告诉我啊，你生活很辛苦的，你很困难，你也去啊，你就去学啊，不，这个不是这样的。所以第一要关上门，然后呢，这个先知门徒的妻啊，回去后就关上门，就叫他孩子借了那么多瓶子来以后，那个就拿最后的油呢往里面灌满了以后怎么样？灌满一罐就放一边。灌满一罐就放一边，通通灌满了以后怎么样啊？我没听清楚你们讲怎么样啊？通通灌满以后怎么样啊？通通灌满以后啊，不要忽略的一件事，这个先知门徒的妻啊，哎呀，真是，这就是耶稣从小学到的功课。先知门徒的妻通通灌满以后啊，不是顺其自然，也不是理所当然，先知的门徒的妻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什么事啊？他跑到以利沙那边问以利沙，你看到没有，这个步骤太伟大了。他说我油通通灌满了，没有的再灌了，问以利沙我现在要怎么样。哎呀，这个太伟大了。什么伟大呢？以利沙就告诉他，你去把这些油都卖了，卖了以后怎么样？先还债，把债务完全还清了，剩下的你就靠着这个剩下的度日啊，度日，就这么一件事。所以这个游戏啊，我相信小的时候，耶稣小的儿童的时候，哦，他们家里面常常玩这个游戏，不但是他，连那些邻居都来啊，那些邻居都来，然后就讲啊，我们来玩这个游戏了，好，把家里面的瓶子罐子到时候都来，然后灌请妈妈来灌妈妈是门徒的妻了，妈妈来灌，灌满一瓶放一边妈要灌的时候，耶稣提醒妈妈，妈妈第一件事干什么？关门啊，不要搞迷信，店里灌，妈妈讲不要关门啊，我们家没有冷气啊，外面华氏90度，这关门怎么行？妈，耶稣讲不行，我们不能够搞迷信，神说要关门我们就要关门。好了，关门以后，灌完以后啊，这个妈妈很累了，因为那么多小孩啊，灌那么瓶，妈妈真的玩累了。带小孩累不累啊？很累啊，妈妈有时候真是巴不得我的孩子喜欢睡觉，爱睡觉，因为孩子一睡了我就没事了啊，很累啊。灌完那么多瓶子，灌了以后，然后也妈妈讲好了，你们拿去卖了。也是讲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你要去问先知以利沙啊。他妈妈讲好了，我去问。所以耶稣基督啊，从小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什么，我听见天父做的，听见天父说的我说，我看见天父做的事我才做。所以从小耶稣基督的培育，他的母亲都是这样培育他的，你明白了吧？啊，所以呢， 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哎，怎么不动？OK， 好的。那么这里就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把这个游戏跟这句话连在一起，你去想一想，当时耶稣的妈妈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当时啊，耶稣的母亲想到什么？耶稣想到今天是你的机会了。平常啊，我们玩的伊丽莎这个游戏，今天呢？以前玩的是游戏，今天怎样呢？要你玩真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要耶稣啊，请那些仆人啊，进去里面，把所有空的酒罐，所有空的酒瓶呢，通通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怎么样？你们可以编剧了。我已经提醒你了，你还不会编了。你可以编剧了。通通拿出来，然后怎么样？然后就请了约瑟夫人呢，拿剩下的最后的一滴两滴酒往那个瓶子里面灌，灌满一瓶怎么样？灌满一瓶怎么样？放一边。灌满一瓶以后怎么样？放一边。灌满一瓶以后放一边。通通灌满了以后怎么样？你们可以编剧了。灌满以后怎么样？拿去给客人喝啊？不是的，不是的。通通灌满以后，哇，这个耶稣的妈妈还要做一件事，跑到耶稣的面前呢，给他一鞠躬，弥赛亚大先知，现在通通灌满了，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这是玛利亚当时想到的，玛利亚当时想到的。好了，那么耶稣呢，这就是回答他母亲的话，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啊，没有答应他，耶稣根本没有答应他的母亲要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他母亲的心不甘了，然后他母亲就怎么讲呢？就对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结果他的母亲呢，就是杠回去，就看你做不做。这个妈妈厉不厉害？厉不厉害？所以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不是耶稣啊，母亲劝勉人要顺服耶稣，你就蒙福。不是的，这个。耶稣的母亲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2011年呢，出了一本书。你们知道那个书的题目是什么？《虎妈的战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是一个姓蔡的一个中国人写的，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一个女的一个教授、The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这个换句话讲呢，这个耶稣的母亲呢，很不高兴了。我给你这个暗示，要你今天行这个神迹，要你做这件事，你不做，那么现在我就杠给你，看你做不做。然后呢，耶稣呢就很沉默了。请放下一张，好吧？那么耶稣就很沉默了，耶稣就沉默在那里。那么耶稣为什么沉默呢？耶稣沉默呢？不是他晓得有这个虎妈。有的时候你妈妈太厉害，你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啊、像我就是，我的妈妈很厉害的啊、我从小被妈妈打得很厉害的，从小打到大啊、是从小打到大，打骂啊，打得很。不是耶稣碰到这样的虎妈不晓得怎么办，是耶稣啊，借着沉默给他的妈妈上门徒训练。怎么样上门徒训练呢？第一呢，刚开始的时候啊，他的母亲呢、心里面呢有点疑惑，到底你耶稣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我给你的暗示，我给你的提示，你明白了没有？我是希望你能够去把这个空瓶拿出来，然后倒酒倒满了，大家就有酒喝了啊，就这么一个意思。你懂了没有？那么耶稣沉默，刚开始沉默的时候，玛利亚是非常的疑惑。那么耶稣在继续的沉默的话呢，然后就怎么样？ 耶稣的妈妈就紧张起来了。为什么紧张呢？客人都要走了，你还不行动了。等到耶稣要行动的时候呢，耶稣的妈妈可吓坏了。为什么？你们看这个图啊，这个图呢就是讲他们在门口呢有了大水缸，那个水缸的水呢是用来洗手洗脚的。因为按照犹太人的饮食的习惯呢，你要他们饮食的习惯来，他们的吃饭的方式是侧卧躺下来吃的。如果你的手脚不洗得很干净的话，哇，很难过的。因为你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你不巧的话刚好会对到别人的脚啊，所以这个你必须要好好的洗。所以他们有六口石缸，这种石缸呢有两种容量，两种，有的是20加仑，有的是多少呢？有的是30加仑，就是两桶呢就是20加仑，三桶呢就是30加仑。那么所以如果是六个石缸的话，你算一下的话呢，大概就是六口石缸的话，20加仑呢就是120加仑，30加仑呢就180加仑，你换成公升的话呢就是480公升或者是720公升，你平均一下的话是多少公升呢？600公升。那么现在的瓶子呢是 0.7 公升一瓶，你这么一除的话有多少瓶呢？850瓶呢，是这么多的酒，850瓶的酒，所以呢他的耶稣就告诉这些，耶稣不讲话了，耶稣很沉默了，沉默一下，先是耶稣的母亲很迷惑，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然后呢他就非常的着急啊，客人都要走了你还不行动。等到耶稣真的行动的时候，玛利亚脸都白了。为什么白了？因为耶稣叫了一些仆人怎么样把水缸的水倒满。玛利亚心里面本来想的是请他来倒酒，现在他倒什么？倒洗脚水啊，那是洗手洗脚的水，倒洗脚水。所以到第一缸的时候，那些仆人反正是不晓得耶稣要做什么，你要倒我就倒。倒了差不多满的时候就看看耶稣，耶稣不讲话，耶稣沉默在那里，他们就继续倒。倒着那个水缸的水都流出来了，第一缸倒满了，耶稣还是沉默的不讲话。哇，那个玛利亚心里面急啊，又很怕，客人要走了，你怎么不倒酒还在倒水。然后第一桶倒毛呢，倒第二桶，第二桶倒完了，倒第三桶，第三桶倒完了，倒第四桶，第四桶倒完了，倒第一桶，到了六桶，通通倒满以后怎么样？耶稣就告诉了一些仆人，现在怎么样？舀出来，送去管宴席的。那些做仆人的很好，真的是照着耶稣的话来做，我只管做事，不去争论，也不去讨论，也不去怀疑，你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把那个罐子，装酒的罐子拿出来怎么样，就把那些水倒进去，水倒进去，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就拿去给管宴席的。然后拿去的时候，当然的他们不管事，拿去以后就跟管宴席怎么讲啊？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是水缸里面的水，水缸里面的水，拿来的时候就跟那个管宴席的讲，又拿来了，不用小费。为什么不用小费啊？因为他们心里想这是洗脚水啊，怎么可以拿小费啊？别人一喝怎么样啊？所以又拿来了，不用小费。那么这个管宴席的拿来以后，管宴席的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拿了倒出来赏一赏。所以玛利亚很紧张啊，就看那个管宴席的，哇，你知道很多吃的东西啊，闭上眼睛吃怎么样？很好吃，但是你张开眼睛看是很可怕的，因为很多的食物到现在还是用脚来做的，很多的食物是用脚来做的，就是好像那个葡萄酒就是用脚去踩的，用脚就把它踩碎了，用脚来做的，我们小的时候啊，在台湾呢，有一段时间生活是很清苦的，非常清苦，苦到个地步你不晓得怎么去形容。那么有很多人为了生活呢，去卖馒头、卖豆沙包。那么那时候做面呢，没有搅拌器的，做面没有搅拌器，用个很大的盆呢，一大袋面粉通通倒下去，然后呢把水灌下去，怎么揉面呢？ 怎么揉面呢？就用脚下去踩嘛。啊，这真的是这样啊，就用脚下去踩。所以很多吃的东西啊，你张开眼睛闭上眼睛吃啊，很好吃，张开眼睛看了，那太可怕了，太可怕。所以耶稣的母亲就看这个管宴席的，把这个酒拿过来以后，把这个水罐子拿过来以后，就倒在杯子里面，怎么样，闭上眼睛，那个赏酒的人闭上眼睛就喝了一口，喝了一口怎么样，没有讲话，脸色一沉呢，哇，这个玛利亚差不多要晕倒了啊！如果我是玛利亚，我真要晕倒了。然后就看见这个管宴席里，就进去把这个新郎从这个新郎的座位上面怎么样请出来，请到外面来，然后就对这个新郎指着这个几罐水罐子讲，他说：“你看你，别人呢都是把，请看下一张，别人呢都是把这个好的酒呢先给别人喝，喝足了以后再把不好的来请客人喝，这才是表示诚意啊。你倒是把好的酒留到现在，这个没有诚意，我不能干，我不能干。所以谁喝了这个水边的酒啊？没有任何人喝到，没有喝。你不能够把这个更好的酒拿出去喝，表示你根本没有诚意请客。什么叫做没有诚意啊？我举个例子来讲，你们听到了不要生气，也更不要打我，好吧？如果教会啊有义卖了，要卖东西了。要卖东西，要有义卖东西的啊！你讲好了好了，我把这个拿去。如果你把家里面的名画，把家里面的古董，把家里面的水晶啊，都拿来教会这边义卖啊，拿去拿去拿去义卖。然后怎么样？把水桶、扫把留在家里，这个有没有诚意啊？有。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了吧？什么叫做诚意啊？就是把好的拿去，把坏的留给自己，这叫做诚意。那么如果你讲教会要有义卖了怎么样，哎呦呦，这个水桶扫把我已经用不到了，我丢的话丢一个还要5块钱，算算算，拿去义卖，拿到教会去义卖。然后水晶名画古董这个不要卖，留在家里，这个是不是诚意啊？这个不是诚意啊。所以这个管宴席的就是这样，管宴席我现在不能拿出去，如果我拿出去的话你这个做主人的家里面很不好看的啊！你怎么自己喝把好的留在家里面，把不好的请客呢？然后呢？谁也没有尝这个水边的酒，所以这850瓶的酒都变成什么了？变成什么了？变成耶稣送给这个新郎家的礼物了。哦，所以弟兄姐妹，请客请谁最划算呢？请耶稣最好了。为什么请耶稣最好呢？你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吃一次酒席啊，耶稣还给你多少？850瓶啊。所以你知道你送什么给耶稣啊，耶稣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耶稣是丰丰富富大有荣耀大有能力的神呢，耶稣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啊。如果你觉得你做什么事吃亏了啊，可能是什么，你把扫把水桶给耶稣啊，那个水晶呢，那个名画古董怎么样，你留在家里啊。如果你换过来的话，哇，你就知道了，耶稣基督还给你了多少，850瓶啊，850瓶。好了啊，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啊，好了。那么客喝足了，酒用尽了，这是什么？这是表示什么？宴席的尾声，也是什么？喜庆的极限。我们人都是这样，最美好的事情怎么样都有尾声，都有极限所以人间最美好的事都有这样的。所以人呢，第一呢要好，什么东西都要好，好的还不够，要什么？要饱，要饱。你给了好东西他不够了，他要吃饱，饱了还不够了，要怎么样？要吃到撑呢撑什么样的撑呢？就是他们不能动了，叫做撑，撑了还不够，如果你再吃下去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是腻了啊！一到了腻的时候啊，再好吃的东西都不好吃了啊！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啊，因为环境很困难的，那些做妈妈的生了孩子以后啊，哇，我们看那些做妈妈的 好幸福了。为什么？每天都吃当归鸡汤啊。吴老师吃鸡已经很难得了，再吃当归鸡汤，这个可不得了。所以母亲坐月子的时候每天都是吃什么？吃当归鸡汤。我就看到有些妈妈吃到最后的时候，哎呀没办法吃了。为什么？真的是腻了，真的是腻了。所以人的一切的好好啊，你要饱，饱了你要撑，撑了以后就腻了，就没有了。所以人的一切美好都有极限。好了，那么这是人间的事，那么信仰是怎么样呢？哎，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考试啊。所以我这两天读这段话的时候，哎呀，我看我的考试很不及格。为什么不及格？我的信仰啊到了尾声了，我的信仰啊到了极限了，到了极限。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信仰的思维是怎么样的？你信耶稣信到现在是越来越愁眉苦脸呢，还是越来越快乐？你信耶稣越来越兴奋呢，还是越来越难过呢？所以今天这个婚姻的宴席，其实对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来讲，这个很好的一个考试啊。如果我的信仰的滋味好像跟这个宴席一样，那糟糕了，那糟糕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信耶稣基督会有上限，会有极限，会到尾声呢？这个有两个原因在这里，就这个婚姻宴席里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婚姻的主人呢，这家主人呢，他们请耶稣来做什么？做客人的。耶稣来做客人的。做客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一直在这里做客，但是他们不了解耶稣基督是谁，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其实这家人呢，有很多的注解书上讲啊，可能是耶稣的他们家庭的亲戚，也最起码呢是他们的同乡，加利利那个地方，拿撒勒跟这个迦拿，跟这个拿因这一带地方的人的亲戚，那么所以第一种情形呢，就是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所以耶稣呀有很多的机会跟他们在一起，但是耶稣一直是他们的客人。而且这个人呢，自从请耶稣吃这一次酒以后啊，再也没有请过耶稣了，再也没有请过耶稣了啊。那因为耶稣常常有机会呢经过迦拿的，常常有机会经过迦拿。那么从这个加百农到耶路撒冷去，如果你不沿着约旦河走的话，你往那内陆走的话，常常会经过迦拿的。为什么这样？这个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现在出去长途旅行呢，我们最要搞清楚的是什么？如果你开车开长途，从波士顿开到加州，你最要搞清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加油站嘛，对不对？我的车开到哪边去加油？所以弟兄姐妹，第一站到戈壁去加油，这个油啊，你付现款最便宜的啊。所以每个礼拜天上会以后，我都看见很多 Westford 的弟兄姐妹都跑那个加油站去加油，付现款加油。为什么？那个加油站的确是便宜的，所以很便宜啊。所以你要注意哪里有加油站。那么以前呢，长途旅行什么站呢？什么站？不用加油站，但是他们必须有一个什么站呢？什么站？加水站。因为以前长途旅行最重要的是加水站，你要搞清楚哪里有水可以喝。所以耶稣到撒玛利亚一定到哪里啊？到叙加那个井，你必须这样走的。为什么？这是加水站，你不这样走，你在路上就没有水喝了。所以以前走路要走加水站，迦拿呢其实就是个加水站来的。耶稣有很多的机会，南上北下都会经过这个加水站的。但是这个客人，这个婚姻的主人呢，自从请耶稣这一次以后，再没有请过耶稣了。所以耶稣在对这家人来讲，不过是什么？做客人的，做什么？做点缀的，做什么？做艺术品的。请到耶稣了， 啊，我们这个酒席啊多一点喜气，没有请到耶稣呢也无所谓。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信主很久了，我的信仰到了尾声了，我的信仰没有滋味了，我的信仰现在哎呀好像很平淡很平淡，真的像喝水一样。有个很根本的原因，耶稣是谁啊？耶稣是客人，耶稣不是我的主人。如果耶稣是我的主人的话，我的信心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玛利亚。玛利亚是什么一个态度啊？玛利亚是指挥耶稣啊，他不要耶稣做主，他要耶稣呢照着他的意思来做啊，他只要耶稣照着他的主意来做啊。结果他的这个主意做了以后啊，什么效果呢？一个很打岔的效果。怎么打岔？那么这家人呢，六口石缸里面都装了这么好的酒，怎么处理呀？怎么处理？也不能给人喝了，怎么处理呀？他们这个新婚的家庭必须怎么样？哇，所以这个蜜月一点都不无聊了。为什么不无聊？850瓶的酒啊，你要拿一些罐子瓶子来装啊，要好好的装啊，要装多久啊？850瓶要装多久啊？我也不知道的。所以这个蜜月就绝对不会无聊了啊，很多事情干了啊，灌这个瓶子就灌很久很久啊，所以这是反对效果。如果这六口石缸啊，有好几口是从别的家借来的，你家里面一口两口就够了嘛。如果还有好几口是别家借来的，你还必须马上清好了，把这个缸还给人家啊。如果是缸是满的，你也没办法抬啊，抬缸也破了，酒也通通没有了啊。所以这个神迹呢，这一件事情呢，其实是增加什么？增加这个家庭的负担。神给了祝福，那么这是给玛利亚上了很好的一课，就是玛利亚呢没有尊耶稣做主，没有尊耶稣做主，指挥耶稣要耶稣照着他的意思来办。后来呢，这个新郎家玛利亚后来怎么样呢？我今天就不讲了，你们自己回去读。玛利亚呢后来是有改变，是有改变。玛利亚对耶稣的态度是有改变啊，后来呢，他对耶稣的态度是改变。从此以后，玛利亚再没有干扰，再没有参与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有去，好像耶稣登山宝训讲到，耶稣在加百农工作，有的时候耶稣的妈妈已经退休了嘛，他就跟着群众呢一起去听耶稣讲道。耶稣的妈妈也听过耶稣讲登山宝训，他也很欣赏啊，发现自己的儿子能够这样啊。到后来呢，耶稣的母亲的态度的确是改变啊。到了路加福音第八章，还有一件事情以后呢，路加福音第八章以后还有一件事情以后呢，耶稣基督的妈妈态度改变，不再看自己是耶稣的母亲，看自己是耶稣的什么？看自己是耶稣的信徒，看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啊。好了，那么第一个神迹啊，第一个神迹给我们基督徒的两个功课是什么呢？我们OK， 第一个神迹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信徒啊，每天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弟兄姐妹啊，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这是主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学的，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话是对谁讲的？对自己讲的啊，不是指挥耶稣，也不是对别人讲的啊。好的啊，神帮助我们。如果大家回去以后啊，你再把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还有呢，马可福音第三章20节，讲到耶稣在外面做工的时候，因为他连吃饭的他都没有吃，很努力的做工，结果怎么样？他的弟弟跟他妈妈又来找他了， 找他以后呢，啊，那么耶稣的母亲呢，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有很大的改变。那么耶稣自己的弟弟呢，还是没有改变。一直到什么时候耶稣的弟弟才改变呢？一直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哥林多前书四五章讲到，耶稣向他的弟弟雅各显现以后，他的弟弟的态度改变了。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发现了耶稣的母亲和耶稣的弟弟们态度完全的改变，成为一个尊耶稣基督做主的人。好的，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谢谢陈牧师给我们带来讲台的信息，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和鼓励，让我们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家里的主人和个人的救主哈，不是把他当作客人。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279首，耶稣不改变。
直到永远，耶稣。
请坐。是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感谢我们的主。下面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今天在我们中间有韩华和胡明英姊妹，他们来自湖南，现在住在 Cambridge。我们请他们能不能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好，特别欢迎你们，请坐。请欢呼团契的弟兄姊妹来，还有晨光团契的来接待他们目前住在北京，夏天来这边探亲访友短期居住欢迎他们。那么我们也是来打开家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我们的肢体的需要，还有教会要祷告的一些事项那么请也是大家继续我们肢体各样的需要来祷告。那么包括吴鸿明弟兄的母亲他在台湾，还有鸿明他在这个韩国现在在上班，也是杨鸿武弟兄的妈妈王丹是这个星期去世，我们团契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一直也是在祷告中纪念他们，也继续为着Sam 和 Amy 他们在台湾的事工来祷告好的等会儿我们会有这个教会近况座谈会，我们是11点半开始那么等会儿其他英语堂粤语堂的弟兄姊妹他们会来到我们中间。儿童事工的 VBS 的报名还有 T 恤图案设计我们大概都已经报告过好几个星期了，请大家能够关注还有参与。那么6月27号就是本周五晚上有教会联合的婚姻家庭生活讲座，有郭牧师和师母分享，那么时间呢是在周五的晚上请大家也是来积极的来参与。主日学的时间呢他们会举行婚姻家庭讲座的第二讲。也请大家继续来关注青少年事工，包括波士顿青少年短宣队他们正在寻找的成人的辅导员，还有 Costa Rica 短宣队，今天早上我们已经也有commission 的这样的典礼。也是为着今天下午我们有青少年短宣的募捐钢琴演奏会，从2点半到3点半请大家预留时间，会后呢还有点心的招待。另外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报告，就是韩伯母他将家中四盆名贵的君子兰捐献出来给青少年短宣来义卖，每一盆呢他这里面是谈到自由奉献他提到至少是5元起价，那么大家可以考虑加一个零目前有2盆已经卖掉了，如果你还要想要来 资助的话，请到这个新人招待处找张杰弟兄啊。那我们在这里面特别的也谢谢韩伯母他的负担，也是因此来祝福我们青少年的短宣。今天呢我们会有午餐啊，今天会有会有午餐啊。好，那么请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为着我们教会的肢体和宣教士来祷告。主啊，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 CBC 基尔的会众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怀着一颗何等感恩的心。主，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主，你创造宇宙万物，你也是将地上一切交给我们管理。不仅如此，你也是连续我们在最终连续我们卑微的肉身不能拯救自己。主，你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的就是将你自己献上，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宝血与父与连接。主啊，也是赐给我们这样永生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更是看到你自己行的第一个神迹，更是显出你是那位弥赛亚，你是那位神的儿子，你有你的能力，你也有你的时间。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预备的救恩，也是更是谢谢你能够靠着圣灵的力量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自己的面，不是来谈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乃是来看到你自己的荣光，自己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显现。就好像借着这个神迹耶稣的他们的门徒们都看到你自己的荣耀，他们因此就信你。主，我们今天也看到你的荣耀再一次在我们中间，我们愿意在心里面说，主啊，我们信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救主，我们愿意来紧紧的跟随你，愿你做我们家庭的主，做我们教会的主，做我们个人的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是为着肢体的需要，我们来寻求你的怜悯。我们深知因着你的丰丰富富的恩典，你必有你的安慰，必有你的时间。再次我们就凭着信心，我们将陈怡姊妹、赵晓、徐淑娥同学、姐妹王碧欣姐妹、关明康弟兄，也为着Irene 姊妹、 Poland 的卢天华弟兄，也为着竹明姊妹的父亲邓小海、罗伟和黄慧欣一家，还有他们的儿子 Daniel， 为着洪明弟兄还有他的母亲吴邓玉贵，也为着杨洪武弟兄还有他的母亲王丹他们一家，为着 Samuel Amy 他们在照顾吴明理弟兄他们的一家，也为着王翠阳姊妹还有他的父亲他们一家，都求你亲自来看顾。在你的里面，主，你就是赐给他们那出死入生的盼望，也知道主你自己的救恩，你自己的宝血，也丰丰富富的慈爱，能够带领他们的亲人，也是给他们这样盼望，他们能够与他们亲人有再见的那一天。主，我们也是深信你要借着这所有的考验，让我们来学习来信靠你，学习来依靠你，也是学习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也是